大家好，我们是从墨尔本来，但是也是中山，我们家在广东中山，就是孙中山的故居，住了好多年。那么今天也是代表从中山来，本来我有一个中山装，但是穿起来好像不大灵光。今天我讲一个旅游的故事啊，游子魂，中国心，一个中国人的背景啊，走到西方的经历。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东方，也可以是西方啊。那么各位弟兄姐妹，就是我来这个关一关，他有的时候。西方有个很有名的人啊，就是在14世纪那个时候，黑暗时期。那么这个西方的文化就是这个黑暗时期，中世纪的黑暗啊，把它关了，然后敞开了所谓大家知道文艺复兴的一个大门，一直到今天是以一个人为做地标，而这个人的名字就是但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的是关于但丁的爱情的故事。我想带出来就是他尝试在那个时候，你做基督徒要苦着脸，要很诚慎的啊，天天祷告读经。我不是反对这个，而是他把那个世间的爱情打进了基督教的虔诚的传统，他就把情欲与俗世的生活融进我们信仰的一部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他的第一本书，就叫《生命的更新》。所以《生命的更新》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意大利人 La Vita Nova，大家知道 Vita Vitamin Vitality 就是活力生命Nova 更新。那么我是有的时候很爱听故事，小的时候。那么今天讲三个故事，第一个就是但丁时代的故事，第二个就是讲到耶稣时代的故事，就刚才我们看的以马忤斯的道路第三个是我们现代。因为我今天很高兴我们的老朋友王行武夫人今天也来了。那么同各位分享这个爱情的故事，就是但丁第一次碰到一个，他一看一见钟情，你们大概都有这个机会，年轻人是吧，一见钟情。他看到一个小女孩8岁Beatrice爱上了他那你不要笑他们在笑，怎么可以爱这么小的女孩？因为她才9岁，9岁的孩子爱上一个8岁的女孩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经验，就是幼儿园的曾经见过那个，到今天都不会忘记。你看这个小男孩跟小女孩，那他不大敢表达爱情，就等到八年之后这个女孩已经是28年华16岁了你看这个图片，这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然后她拿着一本书很正经的经过，又不敢说她的表达她的爱意等到她又等了8年，就再一次同这女孩见面。那女孩子24岁就丧礼，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就在极度痛苦之中，她的第一本书就是她25岁出版的，就叫《生命的更新》。那么各位弟兄姐妹，很有意思，就是《生命的更新》是一个，其实一个很美的、很长的诗。 那么内容就是讲到他那个珍惜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爱情，而把这个爱情的痛苦的情况化为同神的仰望，很虔诚的就走上这个向神学习的道路。所以这个对神的仰慕，就是说他一生他讲的就是在这个生命更新一定要走最少有两条朝圣之路。而第一条城市之路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耶路撒冷，也叫中旅之路，就是以马忤斯啊。那么这一条路是大家早就知道了。那么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今天想同各位分享，就是雅各之路。那么雅各就是当时耶稣有招了两个门徒，一个叫雅各啊，一个叫约翰。那么这两个是最先的门徒，都是西比泰的儿子。那么这个约翰就一直到活到90多岁才过世，但是雅各40来岁就被砍死被杀死，就第一个殉道者。所以他在使徒行传，如果你要回去看12章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殉道的一个门徒，耶稣12个门徒之中。那么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你想想，这个感受就失去了最好的老师，那以马忤斯，我们刚才所读的，我们再重新看这几节哈。你想这两个门徒啊，其中我们刚才读的要叫做格留巴哈。格留巴是一个门徒，不是十二个门徒之间。那么另外一个人是谁呢？我猜一定是路加，因为只有路加记载这个整个以马忤斯的道路。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两个人走了好远的路，耶稣接近他们，但是他们认不出耶稣。耶稣刚才我们读了，耶稣讲了很多道理，讲到旧约，讲到新约，讲到他的一生，完全不知道那个就是耶稣。所以他们怎么样？我们看最后一句，脸上带着愁容。往往因为最好的老师走了，很忧愁，很忧愁。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一个名话就讲到这两个跟着耶稣走，这一个就是叫做以马忤斯的这条道路啊。那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上天父，你给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复活节的这一个月份，大家聚在一起庆祝你的复活，你的爱，你的大能，求你领导我们当中，使得我们能够活着走前面的道路，有更新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耶路撒冷那条路我走过了，那我刚才也读过了，我现在要同各位分享是另外一条路，叫雅各之路。那么各位知道这个雅各之路是起点是在法国，所以我们从法国一直走到那个最左边的地方叫做雅各城。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是蛮长的路，就是经过5个省份，一共是800公里长。那么我们因为年纪大了，我们本来要走2个月的，你们年轻人有机会走，我们就走了15天，200多公里，中间有车子载我们，但是我们整条路也走了，15天就走完，每天大概平均20公里，也蛮厉害的哈。那么各位知道，从这一条路一直走过去，都是乡村，都是中世纪存在的乡村。而西班牙很有意思，它不会好像北京 重新建造，那些全部保留。所以你现在看的就是但丁当时所走的那条路，那个路，而这个走这个路是非常重要，在基督教历史啊，基督教同回教就在这地方战争，一共打了800年的啊战事，就很长很长，800年一直在打，最后这个水星星啊，在西班牙最强盛的时候1492年打胜了，基督教打胜了，结果回教徒全部给赶回北欧北非啊。那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也知道历史中1492年是西班牙强盛美洲的新大陆，哥伦布就是那一年发现了美洲啊。那么这个冲突啊，到现在也有啊，但是现在我们走这条路是非常安全的。那么各位弟兄姐妹，这里是法国啊，这法国从这里开始要经过一个山脉，很有名，叫 Pyrenees， 就是人家骑脚踏车啊很辛苦的那个，我们就要走过经过那个山。这个西班牙话这条路就叫 El Camino。El Camino 意思就是那一条路就是雅各之路。全世界都知道你讲 El Camino， 不需要讲雅各，就是那条路。那么那条路是从我刚才讲法国那个St. John P.D. Port 开始哈，那过山。那么那一天哇，第一天辛苦的我们两老要命，真是走不动了。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完全是虚脱了，就是啊好惨。然后去了那边，然后 Pyrenees 当晚以为可以啊休息了，但是那个还没有准备好，在那个修道院前面啊。那么你知道但丁很痛苦的时候会写诗，我觉得身体很痛苦我也要写诗，虽然我的诗差得远。那么我写的就是游子魂中国心，因为我们所看到就是在法西山脉好像看到故事，因为中国人最喜欢松树是吧。那么第二句就是岭径俊美啊，风更从。那你知道这两个都是很有关系，因为他乡遇到中国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王羲之写过此地有崇山峻岭，苏东坡讲过什么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一个。那么俊美当然是圣经的形容词，两国境界一天路哇，这是你想想看，这个就表示肉体的软弱实在太累了。那最后突然之间神给我们有恩典，就是修道院外听晚钟，已经累得不得了，关之中我感觉到神好像同我讲话，我的那个钟声好像达到我的痛苦，达到他的宝座上向神倾诉啊。那么写诗我是啊，从感觉是需要从一个肉体的境界回到心灵的境界啊。第二天精神来，神给我重新得力，再也写不出诗了，因为太快了，越走越过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漂亮的羊哈，我们看看当地的，继续走路哈，越走越过瘾。然后我同这个老太太坐在我后边哈，我们夫妻两个，这山头是属于我们的。那么在立王记上19章有讲一句话，还有当走的路甚远，因为我们前面的路很远很远。 那么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经过森林啊，庭院深深深几许，我们经过的有啊桥梁，我们经过的有马路啊，就是马走过的路，你看到马走剩下来的废料啊，你不小心踩得满脚都是啊。暴风雨要来的乡村非常美丽，都是以前的建筑物啊，你就看到这一个是一个乡村的教堂，是以前的啊战场。好像看到墓园一样，看到这么漂亮的野花，然后走到另外一个乡村，就想到有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叫做刘炳生，他是隶书的大家，他写给我，写完了就过世了，因为他这个就是离别的诗，这个是白居易哈，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芳城，就是芳城古道啊，所以走出来。到了我第二次，又在一个黄昏，又听到晚钟，而这个晚钟我听到的时候，就是另一个感受，就是来自 John Donne 所讲的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那么这个是来自 No Man's Island， 就是无人是孤岛啊，这个提醒我，其实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你在某一个时候你看到人家有损害。那么这故事从哪里来？ John Donne 的时候是欧洲黑死病的时候，每当一个钟声一叫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过世，但你怎么知道下一个不是你？所以这个用它翻译就是谓之警钟，为谁敲其声，其实是很有可能是为你而鸣，无人是孤岛啊，John Donne。那么再走又是一个修道院，非常多的修道院啊，我们都有机会享受啊古代的建筑物。那么各位弟兄姐妹，我这一次很有幸福感，因为我的儿子媳妇愿意跟着我们走。我儿子是在这里一岁到这里，七岁离开，所以他如果到八岁的话，他就可能会谈恋爱了。他七岁就去了墨尔本，那么现在已经很大了，你看啊，这个。在这个右边这个人体力已经不支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衰老，都会发觉啊，很辛苦。那么让我想到当他六岁的时候，我爸爸是一位牧师，在悉尼当牧师，我们就开车，那个时候是一定要经过一个地方叫 Mittagong。Mittagong 从坎培拉到 Mittagong 啊，到大概是走了一半路。那么他这个我的儿子总是问爸爸到了没有，到了没有？爸爸我要去厕所或者怎么样哈？我就想，哎呀，真是回想他的这很有一种感受，因为我走到实在太累的时候，那天我就问我儿子到了没有啊？他转个头来，他说爸爸到了，快要到了。你看过了这个前面的葡萄园，再过了一个麦田，就到一个小村落，在小村落的山顶还要走上去，那个山顶上有个教堂，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你说是不是？有的时候回到儿童的时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同第二代一起去旅游，实在是神给我们一个梦想都不到的一个恩典啊，给我们能够，所以同他跟他媳妇啊，我跟我的太太去了这个 里程碑，拍了一张照片，大概离开这个最后那一段大概100公里左右，很快了。那么没有想到他就也拍了我们两老啊，我说怎么拍背影，他说他要记得这一次的旅游。那么各位弟兄姐妹，当我讲背影的时候，你大概会想到以前有个非常有名的朱自清，他写的他爸爸经过啊一个很乱的时代，然后想念他爸爸，他爸爸就在那个时候同他分离的时候，这个叫背影，朱自清。那么近代还有谁啊？台湾有一个叫龙应台，他讲的目送，目送是讲到不是他的爸爸，而是他的儿子。当他发觉他的儿子要转一个弯过去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他背影，但是不必追，因为这个前面的道路是属于他年轻人的啊。所以你看看我们看了整个人生的经历，会带上悲伤，带上无奈啊，惆怅，发觉生命的短暂，但是这个背影在生命的更新。但丁怎么讲？但丁就讲这一个女孩子 Beatrice 啊，就是她以前的女孩子，她好像在野兽一样在吃草，突然间看到她的背影。前面那两个背影是讲到无奈没有希望，但这个背影他就讲到有永生的盼望。因为后来在神曲，但丁很有名的那个作品叫神曲，他再一次提到 Beatrice 把他带上天堂。所以这个暂时的离别不代表是永远的离别。这一首诗后来莎士比亚都用上他这个方式来写诗啊。然后在最后的大概30公里，我们终于到了这个十架山。这个铁十架山是我们两老在那边，每人走这个路开始走的时候要背一块石头，到了这里就把心中的石头放下，这是传统的方式。那么所以你看到这个石头已经变成一个山了啊。所以石头啊从小开始。那么传统之中我们也看到这个到最后的地方就叫雅各城，这是我们最后住的地方啊，是一个旅馆啊，是以前的医院啊，非常漂亮。那对着我们出去看出去就是雅各教堂，就是哇很雄伟啊。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有守圣餐就不放那些。那么在这个修道院的那个这个前面就修道院，我们就看到一个国会在那个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就是雅各的意思啊。你看到很多累得要命的远行者都瘫了，就在这个地方，传统很多人就把他的包袱背包就卸下了，因为发觉我要重新再走前面的道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走这一条路就回到当时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24章，就讲到他们发觉已经晚了，而耶稣还要向前走，他们说耶稣你留下了，他不知道是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当天晚上，当耶稣擘饼祝谢了递给他们的时候啊，就我们今天要守圣餐，他们忽然之间眼睛明亮了，就发觉这个就是耶稣。你看往往是不是语言，耶稣讲到讲了很多了，但是耶稣一个动作使得他们了解。那么在那个时候眼睛明亮了，就认出 这个耶稣来，而耶稣忽然不见了。哎，怎么可以忽然不见了呢？明明有机会可以谈话，怎么他就走掉了？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就很高兴，开始面上带着愁容，到了最后，他们就从以马忤斯漏夜走很长的道路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给各位读一读哈，当时在这个耶稣复活，他们知道了。第35节，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耶稣怎么剥饼，他们怎么认出来，再讲了一次。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耶稣没有忽然不见，只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等着他们。耶稣还是存在，还是在他们当中，只是他们不知道。夕阳西下，我们好像是当年啊，我们每天都是走朝圣之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走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在意的时候，发觉耶稣其实就在你身旁。有的时候你感觉到耶稣没有用语言同你讲话，而是有行动，你在你的旁边的朋友，他可能就是给你显示耶稣的爱。各位弟兄姐妹，知道耶稣是一个理论，而认识耶稣是实践。所以当我们招待一个路人的时候，可能我们招待就是耶稣，不单是灵敏的感受，而是生活的体力啊。我今年75岁，看起来95，没有想到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才20几岁，来坎培拉的时候现在已经差不多50年，一下就过去了啊。当时我看有些好像加勒啦，小孩子嘛现在都是已经做祖母了是吧？你说时间快不快？所以我就觉得能够看到，回顾一下，发觉这个教会已成立，那个王夫人同我们跟他先生是开始这查经班的，开始只有很少人，大概5个10个左右。那么现在有英语堂，有粤语堂，这是神的恩典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人的慢慢的老迈啊。分三段的分享，我总括一下，就是但丁的爱情。当时是走这个朝圣之路，我就听了晚钟啊，感受非常好。然后中间走的再听的是警钟，因为无人是孤岛。那么现在想问，这条路对我什么启发？谁在敲钟啊？我只在听钟而已。在雅各的教堂外边，我看到一块石头，我拍下来。而这一块石头 ，El Sol El Camino, Y la Verdad, Y la Vida。那意大利文 Vita, 西班牙 Vita 就是什么意思啊？刚才我们唱的诗，就是道路，耶稣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在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我把这个拍下来，我就感觉神很奇妙，一块石头给我有一个不同的感受。所以今天各位弟兄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分享就是这一块石头对我有什么感受。就走这个很漂亮的道路，有麦田就在旁边，而我们走出什么？走在道路上，走进真理之中，要走什么？走出生命来。 其实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条路对我有一个非常负面的启发，是我开始听完中那个感受，其实是有一种很负面的一种表达。第一天因为我走得很累，所以听到钟声觉得是一种意境的升华，这个灵命的提升啊。第二次听完钟了解，其实彼此关怀是非常重要的任务。走完那条路更加累了，这已经走完了，就感觉这个约翰福音所讲的要趁着白日做工，不要等到黑夜。所以听完钟是与神的交往，是灵命的装备，敲碗钟是让别人有共鸣，就更有。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只是听碗钟，而是要学会怎么样敲碗钟，因为这个是基督徒的使命，这个也是我们要今天分享的信息。各位弟兄姐妹，最后的时候我们住在这个最后一天在这个十字架有一个铜像，是一个远游者啊。这个对我的启示就是刚才所讲，走在道路上，走进真理中，走出生命来。第一个的意思是从跟随到同行，因为门徒本来是跟随耶稣，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们是同耶稣同行。真理从追求到分享，你不要只是要得到真理，而怎么样分享真理，而最后很重要就是走出生命来，是从装备之中达到付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老了70来岁甚至100岁，夕阳已经西下了，我们必须要敲碗钟。所以我们看这个晚景，夕阳西下，并且很高兴看到王老太太来到我们当中他那个百年的历程我们这里也有很多年长的会友一生一定走过很多道路。我们其实对终身教堂终身都有感动的这个给我们有不同的反应。但是耶稣的这个道路、真理和生命，在基督里边行走这个道路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趁着这个坎培拉秋天已经要来临了我们昨天我们朋友带我们去 Cotterdam 去看到秋色秋天的颜色。王太太经过这高低的山谷山跟谷，漫向了一个夕阳的西下，美丽的黄昏。而我恭贺她在风霜的岁月踏进灿烂的秋天。20-30年前我们有机会回来看王夫人她的丈夫已经离开了她说我们一起去王先生的坟墓。那么我拍这张照片，你看到这个滕弟兄在最左边的王夫人那我太太嘉乐那么在这情况之下我们很受感动，因为王太太讲了一句话我到今天都记得，她说她死之前我没有机会同他讲爱情的话，现在我每一天都写一封信给他。哇，我们很少，他的信已经这么厚了。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觉得人生能够走这一条道路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因为王先生的离开对我们打击非常的大。有一句话离别是甜蜜的伤感。 怎么甜蜜上莎士比亚，暂时的，因为有一天你会看到神会安排重新见面。 La vita nova in Cristo， Cristo 就是意大利文，就是在基督里，而基督里的意思就在哥林多啊，哥罗西书，我们刚才所唱的歌就是穿上新人，就是更新，就生命的更新在基督里。最后一张幻灯片，就是一条人生的道路之中，鲁迅曾经讲过，路是有人踏出来的。我们看这个，依靠天父，坎培拉的教会，道路是大家铺出来的，啊！我不知道前面的路好不好走，我不知道以后是崎岖的道路还是平坦的道路，我不知道是痛苦或者顺利，我不知道是雷雨或者是天晴，我不知道路还有多长还有多远。走的人是孤单的一个人走，或者是有伴的走，但是我知道当我们走到路的尽头，在那头有耶稣基督在等着我们。我们请传道做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一会唱这一首诗，让基督的生命走出来。好，谢谢。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茂弟兄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历程，分享到他一生当中所经历神的给他，在他生命各个不同的阶段，让他体验神你是那么真实的，你陪伴他一生走这条道路。我们要继续感受到弟兄他对你这份爱，深深的知道你与他同行。无论我们人生去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我们总是知道主就在我们身旁。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走的道路会是怎么样的，只求神给我们对你有这份信心，有这份交托，让我们的人生就是靠着主的恩典勇敢地走出去，让我们真是能够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让我们所见所走的所经历的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知道神你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出去，让我们带着神你的生命你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你的真理也透过我们生命有彰显出来，让你能够知道神你是哪位，又真又实，是掌管我们人生的主，也是掌管一切历史的主。让我们就是在这个地上，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在每时每刻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就是你加添了我们力量信心，在前面道路继续的仰望你。我们感谢我们天父，因为你是那位永远不离开我们常与我们同在的神，让我们就带着这份信心这份盼望，知道神你要给我们的是更加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我们天父，让我们今天早上有这个美好的机会听到弟兄的分享，愿你话语弟兄的见证继续的鼓励我们努力的向前，也努力的为了神你做美好的见证，用荣耀都且都归给你。垂听我们感恩交托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